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一同爱自己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来聊的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磨牙问题。很奇怪，这个磨牙哈，有一次有医生跟我说。他说呢，你睡眠时候磨牙的那个力道，你在醒着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没错，
很恐怖，因为我先生磨牙到那个牙齿就是后面真的是咬牙切齿，后面牙齿都碎掉了，所以后来必须要做一个牙托，就是咬合板。
咬合板，
睡觉的时候对要带着哦，那就好很多。所以。我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磨牙的力道竟然有这么大。那到底它对我们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除了很吵之外啦，就是你旁边如果磨牙，你会觉得很吵之外。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请到悦庭牙医的李成翰医师来到现场，欢迎李医师。
你好，你好。
李医师，那个我们现在我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如果你们有磨牙，其实也不仅只有磨牙啦，你有任何牙齿相关的问题，欢迎你呢现在都可以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正在直播就生活同乐会，你都可以在这里留言哦。然后我们年轻有为又帅气的李成翰医师呢，会在这边呢就是我会请他帮忙大家帮忙这个回复大家的问题。我们先来讲哦。因为我们第一题问题叫做国人磨牙的比例高吗？但我个人觉得非常高，
是
因为我们家一家四口，我觉得四个都会磨牙，而且是不同年龄，我觉得非常的奇特，到底为什么会有磨牙这种情况发生？先讲一下比例好了。
比例哦，比例其实实际上的数字是台湾是没有被统计过的，但是。但是其实有一个还蛮有趣，你可以发现到底你有没有磨牙的一个状况，就是，通常磨牙跟打呼会同时发生，通常大部分的时候有没有？
我先生是有啦，
有哈。
然后我儿子那时候也有，我儿子那时候鼻子还没有很好的时候，
这个是等一下我要讲的东西。
对对 对, 對, 對, 對，他有一阵子因为鼻子过敏比较严重，
磨牙就特别明显，对不对？
对，那个我没有觉得他们两个是一起的，但是你这样讲，我发现是他那个时候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四岁左右的时候，真的磨牙磨得很严重，然后那段时间鼻子真的比较不好。
对。
后来因为我有把他的鼻子过敏弄好，现在真的就没有磨牙了
对对对，
原来这两个有关，我从来不知道。好，我要请医生再继续跟我们说。
你说关于这件事情吗？
你等一下会讲，对不对？
我等一下会直接有个更完整的可以来
说。好，那我们后面讲，我们先来讲刚刚您说到这个。
对，所以因为我们磨牙其实如果没有特别去观察的话，你不一定会听得到，或者是有些磨牙甚至是没有声音的，因为磨牙其实分作两种，一种是咬紧。
咬紧牙根的那一种吗？
这样没有声音嘛，对不对？没有。那另外一种是，
对呀、啊，可是我说的就是这种啊。
对，这两种其实都是磨牙，但是第二种才会有声音。所以我们要调查说，到底有多少人有磨牙比较困难？你相对来讲，你去找说，到底有多少人打呼？通常他们就都会有磨牙。
有人说很难想象同文睡觉会打呼，我当然不会打呼，我是公主好吗？我是完美的。我真的不会打呼啦，我是说真的，因为我们。有用那个睡眠，你知道现在有那种睡眠的 APP 啊 App， 然后呢，它就会有那个，你知道它有那个它可以记录，甚至可以记录下你的鼾声，它会告诉你哪一段会有鼾声，我几乎都是没有
的。它那个 APP 还会记录你说了什么梦话，
对，它有抑语，对对对，可是你要付钱才听得到。
是啊。
因为我有啊，我就有看，因为我就有看到，比如说它会出现哪一个阶段，它会拉出来说这里是有鼾声，大概几秒钟，
对哦，
然后有哪一段是有就是呓语，
对，
就是梦呓哦，呓语哦，
对，
就是说梦话哦。那你想要听，点进去听，那你就要付费，因为我用的是那个简单版。但是我一定要讲，我一个人睡的时候几乎都是就是这个都很少，会有梦话啦，但是不太会打。但我跟我先生一起睡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呼声、鼾声，所以我都觉得他根本就是记录到。
那
他是记录到声音吗？
对对对，
他怎么知道你这张床上是谁发出声音？我觉得哈，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有相关联的，
有相关联的。
所以牙齿有一种是磨牙，但是没有声音的磨牙，
对，
但它一样会造成伤害吗？
会，它一样会造成伤害。不如我们就先来说，到底磨牙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好，
对，因为其实我会开始关注磨牙这个问题，是从我在台北荣总的燕副牙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燕副牙科这个词？ 是不是比较少听到？嗯，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牙科分科里面一个专门在
做假牙的，
对对对对，专门做假牙的一科。
验复牙科的验是赝品的赝，哦，那个字念赝不念音哦，很多人都会念成音品哦。硬品哦，不对，它念验哦，验复，复就是修复的复嘛，验复牙科指的就是做假牙的，
专门做假牙的科，所以通常病人到我这个地方，就是牙齿都已经坏得很糟糕了，我们要把它全部修复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哎，其实这些病人他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点。那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有大部分的人都有磨牙这个习惯哦，因为磨牙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道，像刚刚你说，其他医师有跟你说过，说这个力量是醒着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力量
嘛？真的没办法吗？
是啊，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可以去记录那个声音，然后请你可能请你先生白天的时候去用力到那个音量，嗯，你会发现他只要快要到那个力量的时候，他就会自己保护自己，哦，我不能够这样磨下去了。
但睡着的时候你没
睡着的时候你保护不了。
哎，欸，有统计，就是说磨牙的力道到底有多大吗？
5到10倍不一定，平常白天吃东西的5到10倍左右。
如果我们用力量来说的话，我们通常会用公斤等重量来算，嗯，它可以讲得出来。
不过这样子数字应该会很难让大家去想象，你就想象你在咬牛肉干的这个力量乘以5或乘以10。
哦，咬牛肉干已经很用力了。
对。對
然后乘以5或乘以10的力量，
乘以5或乘以10，哇！所以我会很重视这个题目，甚至我会到处去上节目去宣导这件事情，嗯，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些事情一再的发生，因为它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嗯，所以它对口腔的伤害就是会把牙齿给弄坏。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嘛，但力量伤害到什么地方，就看你到底什么地方最脆弱。例如关节，嗯，关节脆弱的人会磨牙，会造成他的关节会有一些声音。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这样子的状况，就会张口会咔。
有，我有朋友这样，然后后来就落尾骸。
对对对对，或者是脱臼，或者是张口，对对对，甚至卡住，然后就会偏一边。嗯，
对
对，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有可能是磨牙造成的。哦。另外一种是，嗯，就是哎，他会觉得说肌肉鼓鼓的，嗯，咬起来会酸会痛。然后甚至
咀嚼肌太发达，
对，会变得很肥大，因为像你晚上，嗯，整个晚上都在重训，有没有，嗯？所以就是练完之后，一个是酸痛，第二个就是它越来越强壮，所以整个脸就变成国字脸。
哎，嗯欸，我跟大家说，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我那时候真的夜夜磨牙，嗯，人家夜夜磨到的女人，我是夜夜磨牙的女人。那怎么样可以知道自己有在磨牙？你自己不会知道哦。但是我那时候的国字脸非常严重，
嗯，对，
我咀嚼肌真的超大块，嗯，然后医生就看就说你这个晚上一定磨牙磨得很夸张，
对，
因为你看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哦，嗯，因为我现在就真的比较不会磨牙，嗯，那当然我后来就寻求了打肉毒杆菌这件事情来做解决。
欸，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真正的治疗方式。
真的吗？
真的真的，这是一个治疗磨牙的方式。
但是18年前还不是吗？18年前的时候就是，
一直都是。
但我那时候是为了修修脸而已啊。欸，我18、19年前那时候肉毒杆菌就是刚刚在台湾开始的时候，嗯，因为我自己跑医药我很清楚，我就用那个来打，嗯，然后后来真的，欸，打久了之后好像就真的比较不会磨牙。
对，其实一打下去你的那个晚上磨牙的那个力道就会消失了，
因为牛排也没办法吃了。
对对对对对。
好，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欢迎大家在 YouTube 上面呢可以提出你们对于牙齿尤其是磨牙方面的问题哦。嗯，我同乐会议同爱自己，今天在现场的是悦庭牙医的李晨翰医师，跟我们来聊聊磨牙的问题。刚刚呢李医师有特别强调，就是他觉得磨牙问题其实是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来跟大家宣导一下这相关的观念哦。那你刚有提到日间磨牙跟夜间磨牙的差异，日间应该没有人会特别去磨牙吧，嗯？
对，所以你会发现到日间没有办法磨出这个声音，对吧？
对对
对，所以我们日间的磨牙跟夜间的磨牙最大的差别就是日间通常是咬紧的这种磨牙。哦，你其实可以想象一下重训的选手，哦，嗯，他们在举那个杠的时候，
哦，真的咬牙切齿的感觉，
就是，咬着，哦，对。但是很多人虽然不是重训选手，因为他们生活上的压力比较大，
对，对，
或者是在报告在演讲那种比较紧张的场合，他们就会咬着，哦，对，那这个咬着其实力量虽然没有到很大，嗯，但它的最大的差别是它时间延续的很长， 嗯所以你一整天，老实说牙齿咬着的时间应该只有15分钟一个人整天，
因为
你做吃饭的时候这样碰一下，
哦，
碰一下，對對對，碰一下，加起来最多15分钟，所以其实如果你一整天咬着的话，等于你的牙齿受力等于一天用了好几甚至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份，嗯，就是你那个力量已经用太多了，嗯，对。所以我之前有一个病人还蛮有趣的，他是给我做隐适美，你听过吗？
我知道，
就是透明矫正的一个病人，嗯嗯，那他就跟我说他开始戴隐适美之后他觉得肌肉很酸很痛， 对，那因为其实通常很少有患者有这个状
况。对啊，因为我有戴隐适美之前，
其实我刚才还好嘛，对
不
对？不
会，而且我觉得它还可以顺便帮我预防磨牙吧。
对对对，它其实会隔着这样子。
对啊，然后嘞，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其实？”因为你为什么会觉得说肌肉这个地方会酸？是什么东西让你会想要一直咬着吗？他就说没有啊，因为我戴着这个上下的透明牙套，我就会就是咬起来怪怪的。但是这句话题听起来就很奇怪了。嗯，你平常不应该咬着这个上下的牙套，所以我跟他说，那你是不是白天的时候都会紧咬？他说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请他说，那你回去问问看你周围的朋友有没有人白天会咬着的。嗯，下次他来看我的时候，他就说。真的耶，其实全部我周遭认识的人里面，只有我是一整天都咬着的。
他为什么一整天都咬着？他不觉得很酸吗？
没有，他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很习惯这样子的状况。
他做什么工作的？
他好像是做机车行的。
压力这么大吗？
对，我不知道压力在哪，但其实每个人压力不太一样。对对，但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咬着，然后只要稍微一点点有咬合干扰，他就会导致他的整个肌肉不适，就会整个出来。
所以日间磨牙一般来说对大家影响应该比较小，还是夜间磨牙大？
其实两个都有，但是日间磨牙是很简单可以改善，因为你只要发现自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你嘴巴就一直张开。
对，
你
其实我会请患者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可能放一个小公仔啊，还是放一杯咖啡提醒你，你每次看到它就把嘴巴放开。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个紧闭是不自主的。
OK， 好。
对，
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日间磨牙跟夜间磨牙的差异之后哦，来怎么判断自己有在磨牙？因为通常你会磨牙都是旁边的人告诉 你，
对。
对，就是真的很吵，就是那嘎啦嘎啦嘎啦，真的是嘎啦嘎啦嘎啦的声音
耶。
我之前听我先生磨牙，真的是那种嘎啦嘎啦嘎啦的声音。后来因为实在是那个嘎啦嘎啦的声音，就是真的是听到我觉得受不了，然后他也觉得他牙齿怪怪的，然后带去看牙医才发现后面都碎掉了。
对，
那个牙医师又跟他说，你这个不赶快就是做一个处理哦，他说你后面你那个将来那个牙齿都会报销。哇，我先听到就觉得很恐怖，因为我们也是知道人老了之后牙口好不好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
那如果我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一个没有人跟我一起睡在一张床上的人，我要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磨牙？
OK， 我刚刚其实有看到留言板里面有一个讲到非常重要的，他说我磨牙磨到牙齿缺一角。
可你怎么知道牙齿缺一角？很明显吗？
很明显。
因为后面的牙齿本来就是，你知道，它其实是它不像我们前面的牙齿，我忍不住去舔了一下我后面的牙齿哦。我们前面牙齿你这样舔过去它是平的嘛。可是你后面牙齿本来就是凹凸的啊，它是上面是不平整的。
但是很刚好，你要发现自己磨牙的这颗牙齿在前面，你猜是哪一颗？
真的假的？全齿吗？
对，全齿。为什么是全齿？
为什么是全齿？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犬齿呢，它是一个最粗最强壮，在一个整个牙齿里面转角的，有点像整个房子的梁柱的两颗牙齿。所以通常啊，你可以看看你的小朋友，通常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在磨的时候，只有犬齿会碰到。
真的吗？我现在照一下镜子看一下。可是因为我碰不到啊，因为我上颚比较出来，对不对？
对，这样的话就是其他颗牙齿。
我的上下咬合本来就是不齐的，
对，
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上下，我那个童文姐就是你知道，就是下排牙齿比较里面，
后缩，
所以我是碰不到的。但是一般人如果他牙齿咬合是整齐的话，他就会是全齿缺一角嘛。
最常见是全齿。
那我问一下，刚刚是谁说 ？Mina， 你缺一角是全齿吗？我想知道。那如果像我这种，你说会是其他颗，就会是后面吗？
再往后一颗，
再往后一颗小臼齿。
对，通常就是转角这个牙齿第一个会被磨到。
那后面反而不会吗？
后面的话要开始磨，要等到你前面的犬齿开始磨到有点短了，才会磨到后面的牙齿。它会按照顺序一颗一颗，前面挡不住了啊，后面我第二颗替补上来，第二颗挡不住了，第三颗替补上来，到最后每一颗就都磨到了。
所以。观察自己的牙齿有没有缺角，有没有剔牙，这个是一个判别自己磨牙的一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征兆，最早发生的征兆。
还有呢？
再来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开始觉得咬东西有点敏感，咬的时候才会觉得敏感。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的牙齿一直被磨的时候，它表面的珐琅质会越来越少，里面的牙本质会露出来。
就跟我们刷牙刷的太用力
一样的道理吗？对对对，只是不同位置，一个是在外面，一个是在咬合面。所以通常这种病人他们觉得说，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咬起来酸酸的。咬起来酸酸的，对，这个就是第二个比较容易看到的征兆。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好说有缺角嘛，就是你可能会磨到缺角，你可以试着把你下面的牙齿去对对看。如果你对下去，那个切角切面非常整齐、真的真的很多很多
好笑哦，
很多它完全切齐哦，这个就代表你一定是有磨牙的状况。
真的哦？
对，因为其实那个切齐的位置通常都很歪，就像这样子。你平常吃饭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子咬啊？
对。
但是你磨牙的时候会。
磨牙真的就是左上就是左右水平的水平的移动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去对，你就会发现某一个角度它对起来是刚刚好，
而且每一颗都对到啊，每一颗不是只有一颗对到而已。
天哪，好可怕！请问要磨到这种程度是要多久啊？
不会不会不会很久，我通常在三十几岁的人就
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哦。
对对对。所以我才会一直要宣导这件事情，因为你不早点发现，你之后四十岁到五十岁，你就会每颗牙齿都变得很短，那个已经到偏后期的状况了。
所以我有些朋友，我看到他们觉得他的牙齿特别小颗、
特别短，然后胖胖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长度被磨短了，所以他看起来就胖胖的。
我觉得我老公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我老公长这么大一只，180公分，为什么牙齿那么短？所以是磨牙的关系哦，
是磨牙的关系。
所以前面，所以他是一直到我不知道他，所以他前面其实都没有发现，
他就是一个阶段的。
对，他前面都没有发现，但他前面可能已经磨短了。他后面是因为后面碎了，
对，
他已经到后面的那个后面这些臼齿咬碎了，
会。
他才我才带他去看医生，他才跟我讲，我说因为这样不行，去看医生，医生才说哇塞，你这个牙齿不得了，赶快要处理。
通常到臼齿会开始磨碎有裂痕，这已经算是后期了。
对，
因为我们刚刚说从前犬齿开始会一个一个的被磨掉嘛，对，所以你磨到后面的时候，代表你前面的犬齿跟小臼齿已经被磨到比有点短了。
我也是觉得他牙齿真的有比较短。
对，所以通常这时候在做牙齿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只做几颗牙齿，对吧？因为你等于每一颗都被磨短，我们等于每一颗都要做，哇，这是一个超大的工程跟费用。
对，然后刚刚有讲三种状况你可以来判断自己有没有磨牙。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我们前面讲到你的咀嚼肌特别发达的话，有可能是，这真的有可能，就是说你看你的家人奇怪，大家都瓜子脸，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是国字脸的时候，我以前就是这样啊。而且大家知道吗，这个你自己平常看你还不觉得，上镜头超级明显，李医师现在也常上镜头，对不 对, 對？你有没有发现，平常看不觉得，可是上镜头，你那个方明显到就是明显到你脸颊中间会有一段一个凹痕，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整个脸的形状就出来了，
因为这里会凸出来变成一个角，然后这里就会变成有凹痕凹进去，然后在镜头上看特别明显。我就是从播新闻之后才发现，我怎么这两块那么肥厚？后来呢，就是去给医生看，医生这样摸一下，说：“哎呦，你这个真是超级无敌发达的肌肉。”然后就帮我打一下，后来就好。
其实这个我可以教观众如何自己去检查你这个方啊，是因为骨头的方，
对对对，
还是肌肉的方。反正有些人是要用削骨才有办法把这个地方修掉嘛，对不对？其实你就摸到你这个转角的这个地方哦，然后你帮我咬紧。
对，
通常咬紧的时候会有一个肌肉。
它就有一颗，对，有一条肌肉会跑出来。
对，所以只要这个膨出来的越多，代表你的这个方脸是肌肉造成的。
对。
那如果你咬没有膨出来，那这个方脸可能骨头造成，那可能就要削骨或者是其他方式了。
对，我那时候因为我跑医药嘛，就跟很多，然后那时候刚好民国89、90年是台湾的整形外科跟医美就是唰这个起来的时候，所以我攻逢其胜。我没有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就只有打一个肉毒杆菌，就是我一直以来就只有打那个国字脸的肉毒杆菌，其他也都没做。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位同事啊，他也是脸就是看起来方方大大的，他就看我打了之后觉得哇效果很好哦，他就跟我说叫我带他去，结果就带他去，就去了之后哦，医生一看就说哎你这个没有，他说你这个打没有用，他说咬起来、啊、你这个打没有用啦，他说因为你这个不是磨，他说你这个不是磨牙造成的，因为你的咀嚼肌并不发达，
对，
他说你这个就纯粹脸胖啦
哦，所以脂肪不是骨头这样
对，不是骨头 他说我跟你讲，你大概只能做脸部抽脂啊。然后我那个同事就很哀怨，很伤心，觉得这医生很烂，从此再也不去。但我这位同事现在呢，也是一个知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不要说他是谁哦。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句话，让他有点觉得啊，不行，我一定要瘦下来。
没关系，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以美貌取胜，对不对？或是以那个小脸取胜，他在镜头上还是非常的漂亮。但他现在有没有去做什么，我不知道。好，那我们来，我们再讲一下磨牙的原因好了。
Okay.
因为其实很多人有问题，包括问到小朋友的磨牙，
对，
然后包括现在全口都有裂痕，
对，
怎么办？这些我们留到等一下十点钟过后回来，处理的部分我们会再请李医师详细的讲。但是磨牙的原因，成人磨牙的原因，
成人磨牙，其实我们等一下就分两个来讲，一个成人，一个小朋友，其实还蛮类似的、哦。等一下我讲，
都是压力吗？
不是，成人的磨牙其实磨牙是一个睡眠的问题，是一个睡眠问题。通常磨牙会发生在我们从深层睡眠被唤醒到浅层睡眠的时候，就有点像被叫醒的这种时候，它就开始动。所以有三个目前唯一被一些期刊证实有相关的磨牙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晚上五点之后，你有去喝一些刺激性的饮料，例如咖啡、酒精、烟。
是哦，
因为它会让你的整个晚上的睡眠没有办法进到深层睡眠，它会这样深层、浅层、深层、浅层，你就一直醒过来。那你只要每醒一次，你牙齿就会动一次，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压力。对，你刚刚讲到有压力嘛？
对。
那压力其实用比较准确的话来讲是，那个叫什么？自主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应该听过这个词
哈。
对，因为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晚上就一直去想那些事情，那你的交感神经就会想要让你一直保持清醒，去思考那些你平常压力的问题。
好，
对。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新闻之后再回来。也欢迎大家在这段时间可以上 YouTube 来看直播，因为我们直播不会间断。我们也请医生回答一下。同爱自己很开心，我们请到的是台北市月亭牙医的李成汉医师来跟大家聊磨牙哦。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期间，因为我们的直播还在进行嘛，我们 YouTube 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们等一下有很多人是问小孩的，
对哦，
我们等一下会。就待会儿我们下一阶段就要开始讲小孩子的、
okay.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刚刚我们在广告前没有讲完这个部分把它讲完哦、就是成人磨牙的三种主要原因。刚刚我们讲到第一个就是
刺激性的食物，对，
切记五点以后不要喝咖啡、喝酒或是抽烟，
对，
这些都有可能会让你晚上睡得比较不好，
对，那导致磨牙的发生，
导致磨牙。第二个就是压力的部分，
对，
那这个压力，这个压力我们要怎么去解除？因为压力就会变成刚刚说自律神经失调，
对，自律神经失调，
但这个也很难解，
是，因为我们这其实问题已经大到需要有心理医师
啊，或者是没有办法，
对对对。
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一直很强调的，我为什么要去追磨牙这件事情，因为它跟打呼、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关系。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睡眠呼吸中止症？
有，我们也常在聊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那这件事情其实跟磨牙有很大的关联，而通常就是会由磨牙或是打呼在比较表面让你去发现有这个问题。
所以有统计，就是这之间的关系有多少？
统计七成。就是有七成磨牙的人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两个会有相关。
是哦，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有九成。
你觉得更高？
对，因为我通常来看，我看诊，我发现他有磨牙的时候，我问他说你会不会打呼，通常九成都说有。然后我请他去做睡眠检测，去看你晚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窒息的状况，那通常也都有。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要格外注意，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
全身。
全身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它是一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时不时就停止呼吸 的一个问题、对，那这个问题只要有的话，代表你整个晚上是处于一个缺氧的状况。
我跟大家讲，这真不是开玩笑。我昨天才跟一个医生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的这个另一半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反正就是因为他另一半也是医生，医生真的都很忙，因为他们是动刀的哈，很忙很忙很忙很忙，然后都常会忽略自己的健康。结果呢就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觉得有一点点比较不舒服，可是也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像这种在高压工作下常常会把压力视为是很正常的事情的时候，
对、啊、
都会觉得好像还好。
对，
后来就他去照了一个心脏，才发现三条心脏三条动脉都阻塞90%， 三条、嗯、
那已经快要没有路可以走了。
对，所以他说他之前就发现他另一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嗯、他常常觉得他，因为他也会有睡眠呼吸中止，
对，
他说他真的觉得他好像就
没呼吸，
感觉就不会醒过来那种感觉，而且这样子搭配起来是很危险的。
对，
后来当刚刚立刻做了那个心导管，就是心、嗯、立刻做了这个支架的置入就好。
对对对。
可是真的就是说，睡眠呼吸中止症如果伴随着你所不知道的一些心脏方面的这个、嗯、警讯，其实是很严重的。嗯、所以可以由磨牙或者是
打呼
这件事情来发现你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高危险区，甚至是你本来就有。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对，就除了牙齿的问题之外，嗯、这个直接影响到你全身，嗯、甚至你的整个寿命的长度了。
哎、欸，那小朋友磨牙呢？嗯，小朋友磨牙原因，我们用从成人的来看，第一个我们刚刚说五点以后吃刺激性食物，应该不太会给他们吃这种吧、欸？
其实我们在研究小朋友磨牙这件事情，有找出六个原因哦，其中一个跟刺激性食物很相关，但不是他吃的，
不是他吃的，
二手烟。
哎呦，居然有这种事。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时候我去看到这篇文献，哇，原来爸爸抽烟也会让小朋友晚上睡觉磨牙，因为他就是刺激性物质还是进到他的身体里面的。
哇，哎、欸，我要跟大家讲了，大家知道现在那个所有跟这个癌症啦，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空屋啊的一些倡议团体都会来找我，所以呢，所以那个童文姐呢，五月份要去主持一个世界无烟日记者会，
很重要。哎、欸，
大家知道那个烟哦、喔。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我那天还问医生什么叫三手烟，他跟我说一手烟有的时候一手烟的危害还没有二手烟跟三手烟更严重、嗯、他说二手烟就是直接吸进去，三手烟是你比如说你在一个有抽烟的环境，你自己没抽烟，然后你吸了二手烟，然后你身上带着这些、嗯、回到家给你的家人，这些叫三手烟、嗯、所以小朋友可能受到二手烟三手烟的影响， 对， 对不对？
目前研究只有二手，还没研究到三手那么深、哦、对，但是真的有影响。
所以六个原因里面有一个是这个，那另外五个呢？
另外五个其实都蛮接近的，像刚刚其实你有提到说你的小朋友在鼻子鼻塞的时候有磨牙、嗯、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成人有一个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鼻塞蛮类似的。
对
对，那鼻塞呢，就会让小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好，那、嗯、就是一直容易醒过来。
对，
因为其实发生原因就是晚上睡眠从深层到浅层都是一样的原因。嗯，所以第一个就是鼻塞。所以通常如果有家人跟我有病患跟我说他小朋友会就是晚上磨牙，我第一个请他去看耳鼻喉科，嗯，一定会找到一些东西。哦，对对对。那接着从鼻塞开始，第二步口呼吸。
口呼吸，
对，因为你鼻子塞住，你知道没办法就用嘴巴去呼吸嘛。嗯，但事实上口呼吸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鼻子其实有过滤空气的功能。嗯，但是嘴巴没有，
所以口呼吸其实比较容易
造成
感冒，或
造成鼻子的过敏更严重。哦，因为我们后面是互通的，老实说，鼻腔口腔是互通的。嗯，所以在从鼻子进去的时候，它有过滤过，而且有加热。变，你试试看，你鼻子吸跟嘴巴吸。嗯，没有嘴巴进去比较凉，
不一样，对
对。
所以啊，我像我从三月中动完手术之后，我现在做的深呼吸一定是鼻吸嘴吐，
对，鼻吸嘴吐，
对，鼻吸嘴吐，大家要这个跟游泳是倒过来的，哎、欸，游泳是你会游泳吗？
会，但是我都是用鼻子。老师，
你是鼻吸鼻吐吗？
对对对，因为我不喜欢进水的感觉，所以
鼻吸鼻吐。游泳可以鼻吸哦、喔
啊，
不是很容易呛吗？
还好呀、啊，
真的吗、嗯？可是我就记得好像跟我以前学游泳是倒过来的，
就每个人习惯不太一样。
对对，好，但是我们最好的深呼吸方式是鼻吸，嗯、然后鼻吐也可以，但是嘴吐也可以，但总之不要从嘴巴吸就对了。
对对对，
对，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原因？
对，那口呼吸接下来再继续往下发展，它就会变成是整个脸部的发育的问题。嗯，对，因为在口呼吸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就开着了嘛。嗯，那开着的时候呢，我们的舌头原本应该要在我们的上颚，顶着，但因为舌头不在了，所以我们的上颚脸颊就开始被脸颊往内推。嗯，脸颊往内推之后，我们的下巴放不进去，就开始往后跑。
哦，就会变成小下巴。
对，所以有一种口呼吸脸、嗯，很明显的就是下巴很小、嗯，然后鼻子就是比较大一点点，嗯、然后嘴唇外翻。嗯，然后通常因为他呼吸不好，所以他会有点往前。嗯，就是有点驼背的感觉。嗯，所以这整个其实就是一个口呼吸脸。
其实现在的这种口呼吸脸的小孩超级无敌多哎、欸嗯，超多，越来越多，因为鼻子过敏的小孩也越来越多。
嗯、对， 对对，
这个真的要注意。我跟大家说，这是有办法缓解的。我们大概在两年前。 前那时候有请到，也是一位牙医师，他就是专门在讲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其实他一直说牙齿矫正，你只要前面小的时候你有管好他的呼吸就好了。然后我后来回去就试在我小孩身上试，同时间也做过敏的这个过敏的缓解，对，过敏的缓解跟治疗。我儿子现在那个睡觉完全嘴巴不会张开了，
对啊对啊，
他之前真的嘴巴开开睡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呼吸声都很大。
对，
像我儿子现在今年要上小学，完全没有这些状况，完全没有。然后还有脸颊，我后来也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鼻窦的位置是在脸颊这边，所以有过敏的孩子，如果鼻窦很严重，他鼻塞晚上睡觉嘴巴开开的小孩这边都会凹下去，就是鼻窦都没有很
扩张，没有发育的很好。
对，我儿子现在苹果肌就有出来，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你们可以回去观察一下，小孩子有好多的状况，其实都是连带影响的。
对，啊，这些都会用磨牙当做是一个很标签的一个表征。对，
终于知道，我以前就一直问我，后来还有问我儿子，你在学校压力很大吗？
你会发现这六点里面没有一个是压力，没有一个是压力。
是跟同学有什么不开心吗？还是抢玩具都抢不到吗？哎，六点我们刚刚讲了几点啊？
讲了口呼吸，然后鼻塞，然后还有脸型的那个咬合不正，
对，咬合不正，
对，然后还有二手烟，对。
那另外还有哪两个啊？
最后还有两个，我想一下哦，有吸奶嘴。
哦，吸奶嘴，
对对对，吸奶嘴，
吸奶水会磨牙哦。
其实也是跟睡眠相关嘛，就是呼吸的问题啊。
哦，
对啊，因为你鼻子没有通，然后你又给他吸个奶嘴，他等于呼吸又更糟了。真的，这六点就是文献整理出来的。
如果他鼻塞，你又给他吸奶嘴，不过我看到有一些小朋友会这样，就是睡，然后奶嘴就掉出来，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无法呼吸。
无法呼吸了
这也实在太好笑了，哎，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小朋友啊，为什么睡觉睡睡奶嘴会把它吐出来，有可能就是你要注意一下他有没有鼻塞的问题。
对对对。
还有那另外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是睡眠品质，
睡眠品质
就是除了这些原因以外的所有睡眠品质都是。
哦。
对 对, 對，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说要压力的话，可能就是归在这一项里面，他就真的睡不好这样子。
好，
对，
有可能。
对。
好，所以这是小朋友磨牙的原因。那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有100个问题要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OK。
磨牙的自我缓解方式还有医生可以给予的协助有哪些？
OK、那自我缓解的方式其实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刚刚5点后不要吃，这个是你要每天提醒自己
5点之后不要吃刺激性的东西。
對對對。
咖喱算吗？
不算，
咖喱不 算，
它必须要影响到你的精神的那种才可以。
干嘛？
咖啡酒影响到你的
咖啡酒跟烟，这三个是5点以后绝对禁止，
尤其是酒，尤其是酒，因为很多人会想到睡前小喝一杯可以睡得比较好，
但其实不是。
对，其实完全不是。
哦，
对，因为你喝了那个酒之后，你其实它会影响到你深层睡眠里面的一个就是快速动眼期。
哦，
对，然后它会导致你的做梦的这段时间都睡得很差。
不管小喝大喝都一样吗？
只要有酒精就是。
哎 ，OK， 好。
对，
所以五点以后不要。还有呢？
然后。我再讲下酒这个问题哦。
嗯。
如果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喝酒会让这件事情更严重。因为它会放松你的肌肉，对啊，你原本睡觉的时候窒息是因为你下巴或舌头往后掉，它就掉了更多，所以你的窒息的状况会发生的更频繁。
哎呦，所以真的有人酒后可能就睡觉没醒过来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对，
我觉得你好适合当这个卫福的服务的反烟兼反酒大使，
是个宣导。
他明明在讲磨牙，一直在跟大家讲那个烟哦，那个酒哦。
真的真的，因为这都是磨牙的源头，我们在抓源头去做处理。
嗯，好，自我缓解的部分，对。
那第二个，最后一个就是你要放下你的压力。说这个很简单，对不对？但实际上没有办法做到。
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所以有建设性的建议是冥想。
冥想
一天5分钟冥想，
哇塞！其实有，哎呦，刚有人在问我那个我用的 APP 哦 ，App，我最近想要推荐一个 App 给大家，我每天晚上都有冥想音乐哦，5分钟你就会睡着了，真的还蛮适合，
5分钟就够了。
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要讲。那如果真的到很严重，因为刚刚在问问题的这些都蛮严重，
对，
有人已经全口牙齿都有裂痕。那有一些小朋友现在也有一些状况哦，那我觉得那个是必须要来求助医师了
哈、啊啊。
那什么样的状况应该要看医生了？然后医生可以给予什么协助？
Okay,
好不好？
Okay, 好，
休息一下哦。整集一整个小时都在聊磨牙，还是聊不完呢、欸？怎么会这样？好，最后来讲。什么样的状况要去找医生磨牙？比如说刚刚有人说他全口牙齿都有裂痕、欸，
是
这个要怎么办、啊？
对，这种的话其实已经到是几乎到最末期了，我们只能够用牙套来保护每一颗牙齿。
哦、嗯，
对对，因为这个力量其实你说真的，你用刚刚那几种方式，你要完全卸掉是很困难的。嗯、对，我们只能够减弱、嗯。所以我们除了把力量减弱之外，我们就是把牙齿保护起来。
就是类似像咬合板那样的东西。
应该是说每颗牙齿如果已经裂得很严重，我们就会单颗单颗的做牙套。
哦，
对对对，把它框起来。哦、
那另外像我先生他使用晚上睡觉要戴的那个咬合板，嗯、那个能够您刚刚有讲到，它其实就是保护牙齿不要磨到，不要继续磨损。
对对对。
但是那个力道其实是一样大的。
对，力道是一样大的。
对，所以你必须要。回去回推到刚刚我们说成人磨牙的三个主要原因，去找那三个原因，
对对对，
让它来减缓、嗯，但是还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帮助。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磨牙的病人，我最优先的是会去处理他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都有。
嗯，
对对对，所以因为其实带咬合板啊，它只能够防止你的牙齿去磨牙跟关节的受伤、
嗯，
但其实有的时候带咬合板，它会让睡眠呼吸中止症更严重。
嗯、
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多放了一个东西，你下颚其实又更下面更往后塞住你的呼吸道了。
哦，所以它打呼可能更大声吗？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去找说这个病人他到底是纯磨牙还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加磨牙，两个治疗方向完全不同。
哎、欸，我先生就是这样啊，可是牙科只有给他那个咬合板啊、
嗯、因为这件事情是在牙科最近才开始慢慢有在被
重视。哎、欸，真的、
哦、对对对，
过去的话就是反正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嗯，牙痛一牙。但是牙齿磨牙的问题，其实因为有很多重性复杂的因素，
对，
应该要全部一起考虑。
对对对。
那好，那再来。
所以如果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所导致的磨牙，嗯、我们会让患者戴止鼾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止鼾器、哦？
有有有有有。
它是一个把下颚往前掉的一个东西、嗯，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就不会关注你的呼吸道。
那是放在哪里呀、啊？
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像隐适美的那种上下的牙托，只是它中间有连一个小小的有弹性的挂钩，把你的下颚挂着这样子。
哦，很难受吗？
不会，真的不会。
哎、欸，那我带我老公去找你哦、喔。
可以啊，
因为他现在只有咬合板嘛，可是他打呼的问题还是存在。我现在终于知道差别在是哪里了。
嗯，
就是他有合并呼吸睡眠呼吸中止，你必须要去找这个原因，对不对？
他其实真的严重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磨牙只是一个表征而已。哦，
好，
对对对。
然后还有呢？
但如果是纯磨牙的话，我们咬合板跟肉毒其实就可以解决了。
肉毒刚刚前面有讲到，
讲很久了，
讲很久，就是去打，就让你的咀嚼肌可以放松，它就不会那么用力的去磨。
对，
那另外还可以得到一个这个额外的 bonus， 就是你的瘦小脸
的副作用。
瘦小脸，瘦小脸是它，瘦小脸是它的 side effect。
真的真的，我们目标是要治疗磨牙。对对对。
好，那所以所以可能还是必须，我觉得啦，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磨牙的状况，你恐怕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哦。嗯，因为有时候自己没有办法评估自己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嗯、恐怕你也要先看他牙齿里面状况
的
严重度、嗯、然后来评估他可能是到
哪一种治疗。
对，所以这个是恐怕是大家需要这个去看医生的一个重点、
嗯、
那有关于小朋友的问题刚刚也都讲了，那小朋友其实基本上应该还不至于磨到大人那么严重
哦。小朋友不用担心他的牙齿会被磨坏。
对，所以小朋友如果有磨牙的状况的话，李医师的优先建议是去看耳鼻喉科或小。
简单讲就是解决他过敏的问题。
对
对，那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让他长大之后不要因为这些口呼吸的问题而导致未来需要矫正，然后整个脸型就变得不好看。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问题，所以磨牙只是暗示这件事情。
好，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李晨翰医师、岳婷牙医，帮我们把磨牙讲得很清楚。我们过去磨牙都包在很多的议题里面，
小里面，
对，没有一次是这么完整的把磨牙讲得很清楚。那我相信今天对于听众朋友来说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有的问题可以有一次性的一个了解。
嗯、
那当然如果有比较需要请医师来协助的部分，还是要去看一下医生
啊、嗯
哦。那我那个岳婷牙医我要再推荐一下岳婷牙医。
谢谢。
岳婷牙医真的很不错，我爸爸现在在那里做假牙，给曹院长做假牙、嗯、非常好、
嗯、
那很大，从来我本人是没有看过这么大规模的牙医诊所，
两个礼拜之后更大，
两个现在目前是两层，两个礼拜之后变四层、哦、大家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岳是喜悦的岳，庭是庭院的庭，岳庭牙医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在台北。
谢谢，
非常谢谢李晨翰医师。